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一册，神圣奥秘的范围，第一章，认识这世代。读经，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至十八节，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罗马书八章二节，九至十一节，启示录一章四节，三章一节，四章五节，五章六节。纲目一，今日的神学，包括奈西亚信经在内，没有一个充分强调神永远经纶行动中以下有关神的灵五个紧要的点。一，在基督得荣耀之前，还没有那赐生命的灵。二，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因此，灵后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而下一节用主灵做复合的神圣名称。三，那由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涂抹的膏油所表征的复合之灵。四，在罗马书八章二节九至十一节中，生命的灵、神的灵、基督的灵、基督自己以及内住的灵，都是指赐生命的复合之灵。五，神的七灵。二，天主教、更正教各宗派、弟兄会、灵恩派和所有的自由团体，都因着他们不完全且不合乎圣经的神学而受阻，看不见神中心的启示，并且由于他们对以上关于神的灵五个紧要之点的疏漏、忽略和反对，而达不到神完整的永远经纶。三，神必须得着一般神人做他的得胜者，使他可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就是要得着召会，产生基督的身体，并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祷告，主，我们为这次聚集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只有你能安排这样一个聚集。主，为着这样的聚集，我们气被加强的需要你。主，求你进来，将你自己向我们敞开，也让我们将自己向你敞开。我们所求的乃是在你和我们之间要有一个来往。主，拯救我们脱离老旧，脱离旧的知识，脱离我们多年来所持守的传统事物。主，求你赦免我们，洁净我们，并用你得胜的血遮盖我们，在各方面抵挡仇敌。我们知道释放你的话语乃是一个征战，因此主，我们隐藏在你里面，也隐藏在羔羊的血之下。主，求你加强我们，把你自己倾倒出来，气被加强的倾倒在我们身上。主，求你来摸着我们，对我们说话，使我们与你成为一灵。感谢你，阿们。本篇信息的题目是认识这世代，这里我们使用世代一词，不是一般的指世界的世代，乃是特指今天基督教的世代，尤其是关于圣经的启示、神圣的真理以及真正正确的神学。圣经里所说的第一件事就是神自己，关于神的启示牵连到神的身位，而神的身位是很奥秘的，他是一又是三，所以他乃是三一的。对于神圣三一的不同领会，成了今天基督教里所有问题主要的因素和隐藏的元素。基督教之所以分裂，乃是因着对神圣三一有不同的观念。对于神圣三一里的第二者和第三者的领会，是最困扰麻烦的问题。基督是谁？大部分的基督徒回答这个问题时会说，基督是神的儿子。然而许多信徒没有领悟，基督不仅是神的独生子，也是神的长子。 独生子如何成为长子，身为独生子他必须是唯一的儿子，不可能是长子，身为长子他就是第一个儿子，因此不可能是唯一的儿子。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点？神学家声称神圣三一的身位不可混淆，然而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第一，基督只是子而不是那灵吗？那灵只是灵吗？那灵不也与基督有关并牵连子吗？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七灵。照着启示录五章六节，七灵乃是羔羊的七眼，七灵与羔羊是一个人位还是两个人位？当然他们是两个人位，但七灵又是羔羊的七眼，他们到底是一还是二？我们若说羔羊与作为羔羊七眼的七灵是一，那么其他那些坚持灵是灵子是子的人会控告我们混淆神圣三一的身位。但在启示录五章六节，神圣三一的第三者是第二者的眼睛，那么灵怎能与子分开？你的眼睛是与你自己分开的吗？你的眼睛看人就是你在看人，没有人会说只有我的眼睛在看你，我自己并没有看你。你的眼睛就是你，你的眼睛看着某物就是你自己在看。这些是今天基督教神学短缺之处的简单例证。因着关于神圣三一的子与灵这些事既难懂又复杂，所以我们不得不给基督一个特别的称呼，包罗万有的基督。基督是包罗万有的，因为他就是一切，他是神，他是父，他是子，他又是灵。照着新约的启示，父具体化身在子里，子又由那灵来实化，因此子是父的具体化身，而那灵是子的实化，这的确是一种神圣的属天的语言。约翰一章一节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既然话就是神，那么话为什么需要与神同在？没有人能充分解释这事，因为我们没有表达这种文化的语言。一，今日的神学包括奈西亚信经在内，没有一个充分强调神永远经纶行动中以下有关神的灵五个紧要的点。一，在基督得荣耀之前还没有那次生命的灵。在基督得荣耀之前还没有那次生命的灵。约翰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主这话的历史背景与祝棚节有关。祝棚节是犹太人一年的节期当中末了的节期，也是最大的节期。祝棚节是个非常愉快的节期，这是在以色列人来在一起享受他们收成时所举行的。他们欢乐的在一起有七天之久，末了一日乃是节期的最大之日。在当日令许多赴节期的人大为惊奇的是，主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话的意义是丰富的，因为这指明那些过祝棚节的人仍是干渴的，没有什么能解他们的干渴。在过去和现今，许多伟大的人物在他们事业成功得着名声之后，还是觉得他们的人生虚空，他们像所罗门一样，只能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普风。这样的感觉就是干渴，不满足。主耶稣知道这些人没有得着满足，他们没有得着解渴，他就在节期的最大之日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何等大的话，唯有主耶稣够资格说这样的话，唯有他， 一个三十出头的人可以说，信入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福音的著者使徒约翰在7:39解释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这里约翰不是说神的灵、耶和华的灵或者圣灵，而是简单的说那灵。他告诉我们，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他的话指明一种期待，就是虽然那时还没有那灵，但有那灵的时候将要来到。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原本就是神，满了荣耀，然而他成了肉体，他那神圣的荣耀就完全隐藏在他肉体的外壳，就是他人性的体壳里。他死的时候，这体壳就破裂了，他复活的时候，那隐藏在他里面的荣耀就释放出来。从这里我们看见，他的复活就是他的得荣耀。因此，在约翰7:39的期待，乃是当主耶稣借着复活得荣耀时，那时还没有那灵，就成为现今有的那灵。二，末后的亚当在肉体里的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今天的神学所没有充分强调关于神的灵第二个紧要的点，就是林前15:45下半所启示，在复活里，末后的亚当在肉体里的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因此林后3:17说主就是那灵，而下一节用主灵做复活的神圣名称。林前15:45下半关于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的话，乃是约翰7:39之预言很强的应验。这预言说到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基督尚未得着荣耀，尚未复活，在复活里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许多牧师、宣教士、神学家和教授反对我们照林前15:45教导说，基督这位在肉体里的末后亚当成了在复活里的赐生命之灵。甚至我们中间有两位同工也在这事上反对我们，其中一位同工后来成了反对者，他说他不能相信子基督成为赐生命的灵。有一次这个人告诉我，他相信父子灵是三位神。我听到他说这话，就对他说，他是在教导三神论的异端。我接着指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独一的一位。另一位同工对于我所写关于基督是那灵的诗歌，诗歌第371首、400首、541首感到困惑。他承认圣经的确说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但他接着警告我，我们若传讲这事，基督教会拒绝我们。我说，弟兄，我来到这个国家是带着负担要传讲并教导这事，既然你同意说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是照着圣经，那么请给我自由教导这个真理。新约说到基督的两次成了，约翰1:14说那是化的神成了肉体，林前15:45说基督这位在肉体里的末后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我们应该相信并教导神成了肉体，以及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三，由涂抹的膏油所表征的复活之灵。第三，今天没有一种神学充分强调那由出埃及30:23-25涂抹的膏油所表征的复活之灵这个要紧的点。赐生命的灵并不简单，它乃是一个复合的灵。末后的亚当是人，而赐生命的灵是神圣的。因此这灵必定有两种性情，人性和神性。这两种性情不仅调和，更复合在一起。这由出埃及30:23-25的预表所指明。 那里记载神对于制作涂抹膏油的指示。这膏油不是单一的成分，它乃是一种复合物。单一的成分不能做膏油。在出埃及30章的涂抹膏油乃是由一个主要的项目，一心橄榄油与四种香料，墨药、香肉桂、菖蒲、桂皮复合而成。在预表上，油表征神的灵，流脂的墨药表征基督的死，香肉桂表征基督之死的甘甜和功效。菖蒲是一种芦荻，长在淤泥或泥泞之地，却往上向空中生长，表征复活。桂皮表征基督复活的驱逐能力及功效。桂皮是一种树皮，用来驱除蛇类和昆虫，因此桂皮表征基督复活的能力，特别是基督复活的驱逐能力。他的复活有能力驱逐蛊蛇撒旦。这四种香料与一心的橄榄油复合，成为有五种元素的膏油。这复合的膏油有一这个数字，表征一位神，还有四这个数字，表征神所造的人。这里也有三这个数字，鉴于香料分量有三个单位，每个单位都是500舍克勒。墨药500舍克勒，香肉桂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桂皮500舍克勒。因此香料的分量是由三个单位的500舍克勒，或者说500舍克勒乘三所组成。三这个数字表征三一神。这里我们该注意，第二个500舍克勒的单位分为两部分，每个单位有250舍克勒。在圣经里，二是见证的数字。不仅如此，这复合的膏油有五这个数字，由一心橄榄油加上四种香料所组成。五这个数字也见于500舍克勒。在圣经里，五表征负责任。例如，十诫是写在两块法板上，每块法板有五条诫命。在马太25章，十个童女分为两组，一组是五个聪明的，一组是五个愚拙的。从以上的一切，我们看见1、2、3、4、5这些数字都用在出埃及30章复合膏油的预表里。这个旧约的预表事实上是一种预言，必须有新约的应验。涂抹膏油之预表的应验完全在于赐生命的灵，这灵是在基督的复活里产生的。末后的亚当所成为的赐生命之灵，包含了基督的神性、他的人性、他死的甘甜和功效，以及他复活的能力和功效。因此赐生命的灵就是复活的灵，由旧约里涂抹的膏油所预表。四，生命的灵、神的灵、基督的灵、基督自己以及内住的灵，都是指赐生命的复合之灵。基督是基督，也是那灵，因为他已经灵化成为是灵的基督。关于这位是灵的基督，我们需要看见在罗马8章2节9-11节中，生命的灵、神的灵、基督的灵、基督自己以及内住的灵，都是指赐生命的复合之灵。二节有生命的灵，9-11节有神的灵、基督的灵、基督自己以及内住的灵。这些是五位还是一位？赐生命的灵称为生命的灵，生命的灵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就是基督自己。不仅如此，这位是生命的灵、神的灵、基督的灵以及基督自己，还作为内住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为要一直将生命分赐给我们。这就是那是灵的基督。灵后三章17节说，主就是那灵。18节接着说，我们渐渐变化，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像父神这名称一样。 主灵这名称也是一个复合的神圣名称，他是主，他也是那灵。今天我们的基督乃是那是灵的基督，是灵化的基督，是主又是那灵的基督。就着灵本身而言，并没有人性，同样神的灵也没有包括基督的死、基督之死的功效、基督的复活以及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些成分。然而基督人性的成分以及他的死、他死的功效和他复活的大能这些成分都已经加到神的灵里，并与神的灵复合，产生了复合的灵。今天是灵的基督乃是这样终极完成的赐生命之灵。五，神的七灵。今日的神学所没有充分强调神永远经纶的行动中，有关神的灵第五个紧要的点，就是神的七灵。作为在肉体里的末后亚当，基督能够做我们的救赎主，但他无法进到我们里面，将他自己分赐给我们做生命。然而他成为那灵之后，就能够做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生机地拯救我们。作为那赐人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完成他生机的拯救。他是赐生命的灵，特别是为了产生召会。然而召会产生之后不久就堕落了。圣经末了一卷书启示录说到召会的堕落，因着这堕落，赐生命的灵就是基督，也就是那灵，就成为七倍加强的。以赛亚30章26节是关于千年国的预言，那里说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以赛亚书有七倍的日光，而启示录有七倍的灵。为了产生召会，赐生命的灵已经够强了，但是在召会堕落的时候，这够强的灵还要再加强七倍。因此基督不仅成了赐生命的灵，也成了七倍加强的灵。七灵是羔羊的七眼，指明七灵与基督是同一个人位。二，因着不完全且不合乎圣经的神学而受阻，看不见神中心的启示，并且达不到神完整的永远经纶。天主教、更正教各宗派、弟兄会、灵恩派和所有自由团体都因着他们不完全且不合乎圣经的神学而受阻，看不见神中心的启示，并且由于他们对以上关于神的灵五个紧要之点的疏漏、忽略和反对，而达不到神完整的永远经纶。我们都需要对神中心的启示有清楚的看见。神中心的启示就是神成为肉体，这肉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赐生命的灵又成了七倍加强的灵，为要建造召会，产生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我们需要看见三一神成为肉体，这肉体成了赐生命的灵，而赐生命的灵成了七倍加强的灵，这灵是为了建造召会，召会要成为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做神经纶的最后目标。这中心的启示完全被今天的神学所忽略。天主教、更正教各宗派、弟兄会、灵恩派和所有的自由团体，由于他们对我们在本篇信息所说关于神的灵五个紧要之点的疏漏、忽略和反对，而达不到神完整的永远经纶。今天主的恢复就是恢复这些关于神永远经纶行动中有关神的灵紧要的点。我相当关心所有的同工和长老，他们许多人可能对于主的恢复是什么没有完全的领会。人若请我们解释今天恢复是什么，我们应该能够用一句简单的话回答：主的恢复乃是神成了肉体，肉体成了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成了七倍加强的灵，为要建造召会，成为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关于主当前的恢复，我盼望你们没有一人因着你们老旧的神学或是你们对于恢复的老旧领会而受阻。三，神必须得着一般神人做他的得胜者。神必须得着一般神人做他的得胜者，使他可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就是要得着召会，产生基督的身体，并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